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对他朋友以利法的第一段话的回应，也指出这位朋友的安慰其实呢是淡然无味的，因而约伯就再次求死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会继续再看约伯怎样回应以利法，并且呢指责以利法在朋友有难的时候本应该以慈爱相待的，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呢把朋友当成了箭靶加以攻击。约伯也再一次的声明自己根本并没有犯罪。如果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请你打开圣经约伯记六章。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段落呢，是从六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呢看到七章二十一节。而在节目前半段时间呢，我们就会集中来看六章十四到三十节。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
听我念出这段经文吧，约伯记六章十四到三十节。经文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融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示巴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来到那里便蒙羞。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你们想为孤儿拈阄，以朋友当货物。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辩奸恶吗？现在就让我们来学习这段经文里头一些的重点吧。当朋友有难或者他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约伯就直接地说，当以慈爱待他。并且如果你有朋友快要丢弃神的时候呢，更应当用坚定不移的爱去坚固他。但是约伯很失望，他用诡计来形容他的朋友，说这些朋友啊，在他有患难的时候呢，反过来攻击他。因此约伯在六章十四到二十七节就用三方面的事情呢论说真正的友情。 虽然它都是以反面的话来说明，但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反面的思想呢，去了解真正的友谊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了。约伯在6:15-20论到真正的友情，他说应该是可靠诚实的。约伯描写出一幅旷野的景象，认为他的朋友好像巴勒斯坦的溪流，意思呢是靠不住的。因为当在冬天雨雪多了，所以河道呢就会充满水，甚至呢涌溢泛滥。但既无旅人也无牲畜群，供水呢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在夏天旱季正是水源短缺的时候呢，巴勒斯坦的溪流却是干涸见底，令旅行人呢在干渴的时候需要找水，但找到的只是流干的河道，在失望之余还要死在荒野当中呢。约伯的意思就是他的朋友就像这些溪流，在平安兴盛的时候呢，朋友都锦上添花，但是来到患难伤痛的时候却没有雪中送炭。约伯继续在21-26呢讲到真正的友情呢，除了应当是可靠诚实之外，还指出友情应该是勇敢的，对朋友的爱也是坚定不移的。约伯知道他的朋友远道前来，必定呢曾经经过旷野的路途，所以他的朋友应该十分了解旅行人士要找水源的那些的困难。因此呢，约伯用了当时他朋友最认识的行程来做了一个比喻，提到当时两大贸易的城市就是提马和示巴。提马在阿拉伯的西北，示巴是在西南，一南一北呢当中呢就是一个贸易通道的中心了。但就在这南北两城之间呢，原来全都是旷野，成了旅行人士非常畏惧的旅途。但另一方面呢，结伴同行的旅客他们为了要找到水源解渴呢，就会彼此的照应，互相鼓励将盼望化成为力量，大家呢可以忍受跋涉的艰辛旅程。结果这份盼望在他们找到所谓水源的时候呢，却经历大大的失望，因为发现水源根本是干涸的。这份的失望就像受了愚弄一样，感到莫名的羞愧。约伯借着朋友们的旅程经历去质问这些朋友，约伯是对你们有所要求吗？约伯的财物虽然已经消耗尽了，但他从来没有希望从朋友的身上得到钱财的什么帮助，也没有希望过他们在约伯危难当中伸出援手。约伯既没有这些要求，于是呢，他就用讥讽的口吻呢，请求他的朋友，倒不如给他一点点的公正，以智慧给他一点的教导，就是指出约伯我到底有什么罪，好使约伯真正俯首认罪。如果他的朋友能够有力地指出他的错误，那么他们的言语才算正直，才算诚实无伪，才有力量。但可惜的是，约伯朋友的责备呢是全无价值，因为以理法只是笼笼统统地提出人的一般错谬过犯，并没有具体指出约伯错在什么地方，所以令约伯十分不满。约伯认为以利法的言语是绝望人的讲论，既然约伯自己的分享不受朋友的重视，那朋友又何须那么认真的反驳呢？约伯的意思是，当他朋友看到约伯受苦的情况呢，可能令他们受到惊吓，因此呢就感觉惧怕他们对约伯的那种过分的要求呢，只不过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的惧怕心虚而已，他们怕苦难也会临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在惊慌当中呢就怒羞成怒，表面是责备约伯离弃神，实际上呢他们是要离弃约伯，不想呢再认约伯为朋友。 来到了6章27节，约伯在极其失望的情况下，他指出真正的友情呢，不应该把朋友视作货物，毫无尊重的。约伯指责他的朋友，把自己呢看为货物来看待。从约伯的言谈中表明了他的无奈，也说出他那种呢冤屈愤慨。约伯听到以利法的回应之后，他感受到朋友的无情，因为他们非但没有提供什么的援助，甚至呢轻看他的厄运，将朋友呢看成为好像债主的商品，透过拈阄的方式来决定他的悲惨的命运。指朋友们任意推测他的灾难，就是因为有罪的缘故，他们这样无故的审断了自己。约伯感觉到他失去了身份，失去了地位，因为朋友已经不再把他视为朋友了。约伯在6章28到30节就恳求他的朋友将他当成朋友来看待，请求朋友再次的转回向着他，视他为朋友。因为面前的这几个都是约伯所仅有的朋友了，他们远道而来，也总算是约伯的患难之交，故此约伯请他们还自己一个清白。约伯再次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你自己认为真正的友谊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约伯的答案就是，真正的友情是应当诚实可靠，有坚定不移的爱心，在当中有尊重。你有没有感受到约伯的无奈和痛苦呢？他真的已经够痛苦了。看见朋友来探望，本来呢希望从中得到安慰的，可惜的是他的朋友们见到他正面对苦难，倒是呢惧怕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手足无措，他们就不由分说的要逼约伯去认罪、去悔改、去回转。很无情地指出，约伯你一定是犯了罪，把他视为罪人，不尊重他，以审判的口吻定他有罪，跟罪人同列，甚至乎呢已经不再视他为朋友，轻看约伯的言语，藐视约伯他对罪的内容的否认，不断地只是用自己的话来指控约伯。约伯朋友们的话令约伯更加陷在苦痛之中了。当然我们可以相信约伯朋友的回应呢可能当中全无恶意，他们可能是看到约伯内心的很不安，就用了自己惯常的一套思想的模式来思考约伯遭遇苦难的背后的成因，却没有想过用心去聆听约伯的遭遇和约伯的感受。他们急不及待地要想出答案，或者是些解决的途径，他们很希望约伯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方式去行，认为呢这样才会有效用。但他们就是不知道约伯早已经想过这些事情了，却是想不通啊。因为约伯自己也有反省的能力，很仔细地思想过自己有没有犯罪，但答案却是没有啊。所以当朋友漠视他的思想，只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约伯的身上，要约伯听从的时候呢，约伯就相当的反感，也要反抗了。弟兄姊妹，当你身边的朋友犯罪有错，或者他是受到无理的苦痛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从约伯的言辞里头去探讨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呢？朋友就算是犯了罪，我们也应该 视他为人，尊重他的感受，并且以坚定不移的爱心接纳他，让他在困苦中得到可靠的支援，而不是在他有难的时候啊，竟然发现所有朋友都离他而去，甚至呢摆出一个姿态说，你不悔改呢，我就不跟你来往的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弟兄姊妹，上帝接纳我，接纳你，从来不讲条件的，他没有要求我们先做好人，又或者啊，先在品格方面完全，然后才来爱我们。他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彰显，神以坚定不移的爱来感动我们去接受他的爱。神既然这样爱我们，那我们对朋友的爱也应当这样吧。愿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里，从我们所思想的约伯啊，他的期望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得到启发。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刚才我们已经一同看过约伯对他朋友以利法的回应哈，现在我们继续去看看约伯内心的那些困惑。约伯对他的朋友失望之余呢，他的思想的焦点再次向内，为着自己的苦况来向神提问。约伯在悲叹当中对人生的意义有所领悟，他形容人生就像被劳役一般，他又悲叹生存呢似乎是徒然的，又认为生命既然是卑微呢，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在他短暂卑微的人生中还不断地监视他，如果他真的有罪的话，那神为何不能赦免他呢？我们接下去要看的经文呢是约伯记七章一到二十一节，而这一段经文呢又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的，是第一到第八节，还有九到十六节和十七到二十一节。稍后呢我就按这个划分的部分呢来进行分段的研读，逐一的去讲解。现在请你先打开圣经约伯记七章一到二十一节，请听我把经文读出。约伯记七章一节开始，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顶。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腋下唾沫呢？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在刚才所念的经文第一个段落里呢，是约伯感叹人生就像被劳役一般。经节呢是一到八节，约伯在七章一节把自己的人生呢比喻作服兵役的一种生涯，又好像呢奴隶或者雇工一样的被劳役。这些服苦的人呢，他们切勿在晚上，可以呢得以逃避烈日酷暑，可以结束一天艰辛的工作，拿到呢应得的工资，令整天的劳苦得到了报偿。但是约伯想自己比他们更不如，因为约伯并不认为自己那奴仆或者是雇工的生涯可以在一天的辛劳之后得到安息，他每天都是这样的辛劳苦痛，没有了期的去面对这些困苦，甚至因为日间的疲乏，晚上根本无法成眠，在床上只能够辗转反侧，盼望天亮。因此无论在日在夜，他都是苦不堪言的，再加上他的身体被疾病所煎熬，所生的毒疮呢收了口又破裂，根本没有复原的盼望。约伯又体会到人生苦短，死亡正在威胁着他。经文第六节最后一句，约伯感受到生命既然是在不断的忍受苦难，最终又要在没有指望当中止息，他就意会到自己生存的年日不长了，离开死期不远。在第七第八节，他终于向神首次的对话，不用他字，而是用你跟神对谈，语气不是求神的怜悯，而是在向神质问，要让神知道他的生命既像一口气转眼就消失，无论是朋友们或者是神自己，再要找他也可能找不到了。约伯这样说是因为他由始至终都认为苦难是神给予他的，神对他这样的轻忽漠视，再不赐予福乐，如果到神看顾他有这个时间的话呢，恐怕他的人也不再存在了。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约伯对人生有了深层的体会，这也是他在平顺日子呢不曾领会的。但约伯的心里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虽然他口中说如果神看顾他恐怕他人已不在，但他就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人。人生既然苦短，神又何必苦苦待人呢？因此在这经文往后第二第三部分呢，他就再进一步的向神提问。约伯在第二个段落就悲叹生存呢，似乎是突然的。这个经文段落呢是七章九到十六节，在这里约伯形容生命好像云彩，表达着时间的短促。在古代的观念呢，会认为人下到阴间之后呢，就不可能再回到人间了，所以人生就是一条苦短的不归之路。既然是这样，约伯不能再忍了，他要求有说话的自由，因为他心中极其愁苦，必须用言语来表达出来。他的朋友们既认为约伯的遭难是因犯罪的缘故，约伯呢就因此向神质问，就算真的有罪，但是否这样的劳师动众对他日夜的加以防守呢？约伯甚至认为现在他得安慰的途径可能只有睡眠这件事情，可是他在睡眠的时候也得不到安慰，因为神会用噩梦惊吓他，使他得不到安宁。因此呢，约伯再度求死，认为死了总比现在好。在绝望中，约伯呢求神任凭我吧，盼望神可以放弃他，让约伯的生命早点的完结。从经文里我们看到约伯对神呢其实有清楚的概念，他不认为神呢看不见或者不理会他，他倒是认为神日夜都在， 甚至呢紧紧地在查看他。只不过他的经历令他误会以为神正在攻击他，这也是约伯的烦恼所在了。约伯的神观很清楚，他对神也很认识，至少他相信神的存在，神的全知，神是掌权者。但还有一件事情他想不通不明白，神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径安排，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去攻击自己。当然呢，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呢，我们清楚得多，也知道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苦难不一定是来自神的。苦难除了源于人犯罪神要审判之外，原来也会来源于神容许撒旦的攻击。这幅图画呢，是当日约伯他自己不能明白的，因此呢，约伯在第三段的自白当中进一步的对神提问了。这第三个段落，约伯连续向神提问了多个问题，也就是他最大困扰的一个高峰。经节呢是7:17-21。约伯他体会生命是卑微的，但他就要问人算什么呢。约伯深深认为人实在微不足道，为什么神这样看重人，甚至将人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试验他，甚至把人当成是箭靶呢？约伯认为人就算有罪，于神又有何妨呢？意思是对神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神为什么不能够大方一些赦免人的罪呢？神又何必花这样大的力气去监视他，找出他的错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比约伯更幸福，因为神已经留下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幅很清楚的图画去认识神，明白神。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回应约伯的问题呢？其实在意监察我们是否有犯罪的，不是爱我们的神，而是那个要攻击我们的恶者。那恶者监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看见我们犯罪，然后借此在神面前攻击我们。魔鬼撒旦的目标是要推翻我们对神的敬畏，想我们离弃神，过自我中心的放纵生活，失去神的生活。其实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纵使犯罪，也千万不要离开他，仍然要继续仰望他的怜悯，寻求他的赦免，而神是乐意赦免我们的。假如我们有像约伯一样的不明白苦难的源头，也不要离弃爱你的神，他是不会离开你的。他要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呢，荣耀他自己，令撒旦羞愧。我们的人生既然是短暂的，就更应当珍惜今天能够活的生命，谨守信仰。约伯虽然不知道撒旦参与在他的苦难当中，但我们还是看见，无论富裕的时候他谨慎自己，无论是这个苦难的时候他同样是谨守自己，没有离弃神。这也是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要不断学习持守的。但愿神保守你，保守我，可以脱离撒旦的诡计，帮助我们忍耐到底，最终得着神在今生以及呢来生给予的祝福。再会。
我将